哦，我们已经过完了感恩节，过完感恩节之后呢，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我们知道圣诞节呢是要纪念这个神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啊，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耶稣为何降世为人啊。关于耶稣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你有你的那个手机的话，你可以今天打到，因为今天我们要看一些经文，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听我一起读一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保罗这样讲到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呢，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紧紧抓住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和神同等的。这点他没有抓住，他没有自己非常非常紧紧的抓住，他反倒虚己，就是反倒呢把自己倒空，取了奴仆的形象，意思就是说神的形象他不要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呢，他继续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降世为人呢，是为了拯救世人，所以这个答案我已经把今天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啊。今天的题目是耶稣为何降世为人啊？耶稣降世为人是为了拯救世人，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回答。所以这个题目呢，好像显得比较多余一些，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借着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看见，有更多的认识。那这个比喻呢，当然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应该不止一次读过或者是听过这个比喻啊。我以前在这个同兴教会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比喻。但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根据这个题目，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好吧？好。那么在25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知道呢，律法师呢，他是这个研究这个旧约里神的律法，所以这个问题呢，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是这个律法师的专业啊。所以我们看他来问耶稣，他的动机不是说他要知道答案，这个问题他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如果是他的专业的话。那他的这个问耶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试探他，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倒要听听看你是怎么回答的啊。所以耶稣呢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如果一个人问你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话，想必你也不用回答他。耶稣就说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这个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在圣经上绝大部分地方都翻译成爱人如己，但是今天呢故意把这个邻舍啊，因为爱人如己实际上是爱邻舍 如自己，今天把这个故意邻舍写下来，就是为了后面对后面这个这个比喻有一个铺垫的作用啊。因为它原文确实是爱邻居如同爱自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那人呢，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呢，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还可以承受永生？第二个问题他就是，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这个人呢问第二个问题呢，目的也不是要听听耶稣怎么样来教导，看他怎么回答，我们怎么好好学习。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也就是说 耶稣的回答呢，应该是他也是已经知道的，而且是他已经做到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呢就更加显得自己有理啊。那耶稣呢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啊，反而呢他就是讲了下面这个很有名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刚才我们也读到了，我们再很快过一下，就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取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和耶利哥是这个犹太两个大的城市，他们之间呢是有山路，所以那里确实是有经常有强盗出没。所以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耶稣讲的是比喻是吧，但是很有可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人被打了个半死呢，然后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啊。我们知道祭司呢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的啊，是这个向神献祭的这样的一群人啊 priest， 所以他们是这个是宗教的领袖，在这个犹太人里面是有非常高的地位啊。但是这个人呢看见这个人之后呢就转了一下就过去了。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有没有人知道利未人是什么人？有没有人知道利未人是什么人啊？close， 不完全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是吧，其中就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们进入这个神应许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别的支派都分得有自己的地盘，但这个利未人没有他的产业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这群人呢，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但是他们是他们的职业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神。因为这个圣殿除了有人祭司献祭，还要有非常非常大的一批人来这个来个服侍神是吧。所以这个利未人他们就是神专门这个separate 出来的，就是要专门服侍神的一群人。那么这个利未人呢看见这个倒在路边的人也是转了一下就走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见他就动了慈心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身份讲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劣等的人群，他们是不会去跟他们打交道的。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的这个后代，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那么不仅这样，他们在信仰上也就是失去了犹太人的信仰，所以犹太人看他们就像可能稍微比外邦人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们是不和撒玛利亚人来打交道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过耶稣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是吧。所以当耶稣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妇人吓了一跳，他说为什么吓一跳呢？因为首先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又是个男的，我又是个女的，突然这个人向他讲话，所以他很惊讶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呢犹太人肯定是不会主动和撒玛利亚人讲话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和前面两个祭司和利未人不一样，那两个人肯定是犹太人，这个人不是犹太人他呢他看见行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圣经里呢每个字呢都是很宝贵的所以很少有这个细节的描写，但是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他用了整整两节来描写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照顾这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这个人。首先呢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把他包裹好了，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不仅如此，第二天拿出二千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呢，我必回来还你。然后最后呢，这个比喻讲完了，那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就是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这个比喻我们讲完了，那这个故事我们也讲完了。首先这个比喻里面有几个角色呢？有一群强盗是吧，对吧，我们把它算成一个角色，就是叫强盗。还有什么祭司和利未人，我们可以把它也算成一群人，比如说算成神职人员或者是宗教人士虽然是两个人，我们可以算成一类人。所以有强盗，有宗教人士，还有撒玛利亚人，是吧，是这个非常好的人。还有什么人？店主耶稣不在比喻里面，耶稣不在比喻里面还有什么人对，还有被打死在被打得半死在路边那个人是吧还有受伤那个人。所以有受伤的人、强盗、宗教人士、撒玛利亚人、店主如果单讲比喻的话，单讲比喻这个故事的话，大概有五类人是吧好，受伤的人、强盗、宗教人士、店主、撒玛利亚人。谁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撒玛利亚人是吧谁是配角？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为了衬托这个主角的宗教人士他们的位置很重要，在这个比喻里面因为没有他们的话，这个撒玛利亚人就不会像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光辉的形象对吧，他们的作用是衬托这个主角知道吧也就是反面角色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呢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除去这个受伤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人这个宗教人士呢算是配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为什么把强盗和店主就这么写一下就一笔带过去了？因为强盗很重要对吧这个故事如果我讲的话呢，我不会这么讲，我给大家讲一下，我重复这个故事，我就说比如说有一群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经常埋伏在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的山路上有一天他们继续在那里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看见一个人过来了，他们就非常残忍的上去把这个人打个半死，然后剥去他的衣服，抢了他的财物就跑了。然后接着讲，过了不久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过来，非常有爱心，为他包扎伤口，把他骑在自己的牲口上，然后找了一个店住下。第二天呢，他还要赶路，所以他必须离开，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店主。店主说要走可以，你把这个受伤的人带走。或者你留下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生意的呀，不是开慈善机构，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做赔本生意，对不对？那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把身上仅有的二钱银子掏出来说，你且照应他，如果有不够的，我回来必还你。这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版本和这个圣经的版本，如果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好我漏掉了宗教人士是吧， 但是我多讲了什么呢？啊？没有加评论，我讲的就是真实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强盗是很残忍，是吧？店主是也是以利益为上，对不对？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对不对？对啊？啊？我描述了强盗的凶狠，我描述了店主的这个利益至上的这种行为，是吧？对吧？但是我没有描述祭司和这个立委人、宗教人士他们绕走了，是吧？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觉得呀，我看见这个人的应该不止这两个人，对吧？也许有上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都看见了，大家都绕着走了，对不对？那耶稣讲故事，他把这个强盗和店主点了一下就带过去了，他非得把这个祭司和这个立位人非得把他们单单列出来，是吧？然后描述他们一下就走了，然后要衬托出来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呢，就是说起码正常人听了或者是一般人听了，就是说觉得这个故事不是我们讲故事的办法。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啊？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被打个半死，谁的这个错误更大一些？应该是强盗，是吧？他们把这个人打得半死。这个宗教人士虽然见死不救，是吧？但是呢，他们至少呢没有去做伤害别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许多人对这个圣经也好啊，基督教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信仰也好，他有很大的疑问，是吧？包括自己，你必须认罪。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做过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为什么你非得要为什么强调我，或者是强迫我去承认我是个罪人，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强盗和这个店主不是说没有罪，但是呢，他不是耶稣降世为人直接的原因，他不是耶稣降世为人的原因，也就是说呢，耶稣来呢，他不是要去揭露那些看得见的罪。如果你看得见的罪，人人都知道你是罪人的话呢，这个不用揭露，也不用耶稣去讲啊。耶稣降世为人呢，首先呢，他就是要揭露那些看不见的罪，看不见的罪。那么这个罪呢，在这个比喻里面表现出来呢，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hypocrisy。假冒为善的人就是 hypocrite， 在圣经里常常出现的。这个呢，是耶稣降世为人要揭露的啊。强调宗教人士的罪，并不代表强盗是没有罪的啊。在旧约里面呢，人各样的罪呢，和神对罪的惩罚都写得清清楚楚。在旧约里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这个因为这两个城里人的罪恶呢，就是神从天上降硫磺与火，将这两个城毁灭，对不对？这是旧约里的故事。最后只有谁存活下来？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对吧？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在挪亚的时代圣经里描述神看到地上的人脑子里思想的全是罪恶，是吧？然后呢，神就降下洪水灭了地上所有的人，只留下挪亚一家。在出埃及记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到一个有流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所以呢，因为他们的不信呢，神就惩罚他们，让他们整整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到应许之地。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的罪恶和神对人的惩罚已经明明白白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了。所以呢，耶稣降世为人呢， 他不用再去重复这些已经讲过的话，或者说过的这个说过的故事和指出这个明显的罪了，因为这些都是如果你去读圣经，如果你有一个社会的常识，你都应该知道，对吧？这个社会上没有人认为强盗是没有罪的，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不是耶稣降世为人他的目的啊，因为前面已经做过了。耶稣降世为人呢，他的信息呢，他的 message， 他的信息呢，是针对特定的人，是针对特定的人。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已经信神的犹太人，是针对他们的，不是对不信的人。他的信息是针对已经信神的犹太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讲一下，就是说什么时候耶稣讲的话对我们更有帮助，不是我们没信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相信之后耶稣讲的话你才能看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降世为人的信息呢，是针对已经信神的人，是针对已经信神的人啊。所以你信神之后你读了你才能明白啊。那他要揭露的罪呢，是隐藏的罪，在这里呢就是假冒为善。这种罪呢，在这个不信神的当中呢，是不存在，是不存在的。因为强盗不需要假冒为善，对不对？我就是强盗，我不需要去装出来我是个善的，除非你要骗别人，是吧？我做生意的，我也不需要去装出来我是一个慈善家，对不对？呀，我是做生意的，我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对不对？那这种罪呢，假冒为善呢，就是只存在这个信神的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把这个祭司和这个利未人单独挑出来，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的这个假冒为善。比如说有一次我看电视，这个电视上这个记者呢，他就去采访那些纽约那个这个古董店，古董店卖的古董都很贵，是吧？他们平常也从别的人手里收古董，然后再卖出去。那这记者呢，就发现他们买的价钱非常非常便宜，有时候只有几美元，是吧？但是他们卖一样的东西，刚收到之后，他们就可以飙到上千上万的美元，放在自己的店里。别人买的话呢，就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所以这个记者呢，他就扮成一个顾客，先把第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卖了。后来呢，他就又带着摄像机进来，就来说：“你看这个东西，我卖给你的时候是多么便宜，你加了这么多倍的价钱，然后这个就这样来欺骗顾客，是吧？那么在摄像机面前呢，那有的店主呢就很不好意思，转身就走了，我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可是有的店主呢，就大大咧咧就出来了，对。”但是我是做生意的呀，对不对 ？business 就是 business， 对呀。我的目的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我这样做有什么错的？反而把这个记者搞得哑口无言。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啊，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别人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对呀，对不对？对呀，他跟从来他就没有在人面前他要树立自己的崇高的形象，是吧？所以呢，这个不是耶稣要做的，他要做的呢，就是在这个宗教的人群里面呢，他要告诉我们呢，这个宗教人士的这个假冒为善，因为这种罪只存在这个信神的当中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宗教的人士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也就是这个律法师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表面上做得很好，这样呢可以承受永生。那么但是呢其实呢心里呢是非常的冷酷啊，见死不救。不仅这样的话呢，而且是心安理得的见死不救啊。所以耶稣呢就把这群人呢来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不要以为这个假冒为善呢是一个这个非常个别的问题，好像就是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人。这个社会呢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社会啊。如果你觉得神职人员越和神接近的这些人呢啊，他们行为应该会好一些，是吧？但是呢恰恰相反，越和神接近的人，他们就是越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有时候你也想，犹太人呢他们是这个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呢有神通过摩西赐下的律法啊，怎么就会整个社会堕落成这样一个见死不救、心里非常冷酷的这样一个社会呢？有很多原因了啊，但是呢这个原因呢，首先是和这段经文里面刚开始问问题的这个人的职业分不开的啊。原因呢是和这个刚开始这个人问问题这个职业分不开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律法师。律法师是干什么的啊？不是制定律法吧，我觉得啊。教律法是吧，他要教律法，他当然要首先要研究神的律法是吧，他要教给大家律法。还有呢？执行律法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如果有时候黑纸白字是吧，虽然写得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来解释律法，对吧？啊，因为神的律法是写得清楚，但是一经过人的解释的话，这个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罪在里面，就把神的律法给通过罪呢解释给大家。为什么呢？比如说啊，怎样做才算爱邻舍如同自己，对吧？这个神没有写清楚吧，对吧？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很重要，你要做到你才能承受永生嘛，对不对？你做不到你就没有永生，做得到你就永生，这个很重要。那么很明显，我怎么做才算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这个就需要律法师来解释，对不对呀？那如果我是律法师的话，我就可以立一些规定，对吧？一条一条一条，如果你做到这些条的话，你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了，对不对？对吧？这就是解释律法。那下一个，谁是邻舍？谁是邻舍？这个需要律法师来解释，对不对？对啊。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邻舍给制定好的话，那我们这个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不就做不到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不清楚啊，到底谁是邻舍？你肯定不是，你肯定也不是吧，对不对？你也不是，你也不是。所以就需要律法师告诉大家，到底谁是你的邻舍，谁不是你的邻舍。所以呢，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绕开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违背律法？我猜没有吧，对吧？对啊。所以他不是说心里很痛苦，说哎呀我今天哎呀该做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啊，我就走吧，是吧？他没有违背律法啊，他心安理得的绕开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律法上没有说我要去帮助路边见死不救的人，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的表现是假冒为善，但是他后面是有原因的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的原因呢，就是律法主义，就是律法主义，就是把人的行为什么的都规定出来，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去遵行的话，你就可以承受永生；不遵行的话呢，你就没有永生。这就是律法主义。那么他培养出来的人呢，表面上是爱神、爱人的，对不对？但是内心的呢，是冷酷无情的。这就是律法主义所培养出来的人。那么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呢，人人都是这样，或者说呢，宗教人士都是这样。他们心里呢没有爱，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呢可以让他们承受永生。 他们相信他们死以后是可以承受永生的，对吧？这就是律法主义培养出来一群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他们自己呢自以为是，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承受永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祭司和利未人，所谓的宗教人士。假如根据一个两个社会啊，一个是充满强盗的社会，另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社会，你愿意住在哪个社会里面？都不愿意是吧？好像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另外一个第三个选择。充满强盗的社会呢，你出门就没有命了，对不对？或者就半死了，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法律，是吧？那你人身的安全都不能保证，家人的安全也不能保证。那南美有些国家就是这样，因为毒品泛滥，全都是毒枭在掌权，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政府或者是警察什么的。如果你敢说一句话，第二天就把你全家给杀了，这就是充满强盗的社会。那么一个假冒为善的社会有什么缺点呢？它会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如果你真正追求真理和爱的话呢，你会觉得很绝望，好吧？对吧？你会很绝望，因为大家都是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是内心里却是冷酷无情的。这个的话，就会让你越生活越绝望。这是假冒为善的社会。所以一个呢，可能是把你的身体给杀死；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你的心灵给杀死。所以也许本质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但是呢，对主耶稣来说，对神来说呢，有一点很重要，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是强盗的话呢，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吧？所以有一天，如果他认识神，他会怎么样？他会悔改，对吧？如果一个人以前都是强盗的话，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有人在爱他，或者有一位神在爱他的话呢，他会悔改，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假冒为善的话呢，如果你心里真正知道你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也有救，对不对？对呀，虽然你假冒为善，但是你心里知道，这样的话呢，至少说明你还是一个诚实的人，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有悔改，还是有怎么说有机会，对吧？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是心里却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错的话呢，这个人呢，麻烦了。为什么的话？因为就没有救了，没有机会了。因为这种人呢，他几乎呢没有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心灵诚实的人，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人，你总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悔改。如果呢你从来都不认识到这样你这样做有什么错或者你的罪的话呢，这样的话你在神面前你没有悔改的机会。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是什么样一种光景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来看一下。大家都翻到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开始，耶稣在住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了。我们看到耶稣在犹太人的各个城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异能，是吧？但是二十节里面讲到，这些城的人中部有没有翻到的？二十节怎么讲？中部悔改啊，所以呢，他就责备他们说，那么这里面格拉逊、博塞大是哪里的地名呢？大家能猜出来吗？博拉逊、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是哪里的地名？是犹太的地名，对吧？可以这么说吧，对吧？是讲犹太人的地方。那推罗、西顿和索多玛是什么样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尤其是我刚才提到过索多玛，对吧？是已经被毁灭的。那推罗和西顿也是外邦人的地方，那里呢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他们是这个有他们自己的假神，他们敬畏的。所以，但是在这里看到呢，因为耶稣来到他们那里啊，行了许多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耶稣说到，说你们这些城的人呢、啊，如果放在外邦人的地方的话呢，他们早已经悔改了。如果我去索多玛的话呢，索多玛呢就不会被毁灭。但是你们呢，到现在还不悔改。所以呢，二十四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啊，基督徒啊，经常可以说啊，索多玛是一个罪恶横行的地方，对吧？啊，我们千万不能学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被毁灭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审判的日子呢，索多玛人所受的比犹太人所受的还要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神给犹太人悔改的机会，他们终不悔改，索多玛人呢，连的机会神没有给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常常去强调教会以外不信神的地方，或者是你看他们啊，他们的罪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大，是吧？但是我们很少来讲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教会内部的罪，是吧？那么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犹太人所受的还要容易。犹太人呢终不悔改，在这个其实呢是有一个最大的罪在里面啊，这个罪是我自己讲的，是我自己加上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最大的诫命是吧，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最大的罪呢，我讲一下，在神眼里最大的罪呢，可以说肯定不是强盗，也不是店主，最大的罪是什么？是假冒为善啊，呀，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在假冒为善后面呢，它的根基呢是一个罪在里面，叫做自以为意。自以为意就 self righteousness， 自以为意，因为他自以为意，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啊，这是最大的罪。我们看这个二十九节，今天这个比喻的二十九节， 那个人问耶稣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是吧？啊，这个自己有理，它的英文是什么？啊 ？He wanted to justify himself， 对不对？对啊，英文就是说为了显得自己，他要自己把自己称义，所以这个叫自以为意，知道吧？所以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呢，不是要听耶稣的教诲，而是要自以为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呢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叫自以为义。如果人都是罪人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义人呢？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律法，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这个标准，这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叫自以为义。所以他们相信我通过自己的遵行律法的行为，我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是自以为意，他们所相信的，这是他们犹太人心里最大最大的罪。我们基督徒相信什么呢？今天我们主日学课永才带着大家讲过，如果你不信自以为意，你信什么？因信称义啊，我们基督徒相信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的这个义呢，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不是你自己来的，而是通过相信基督耶稣的义。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上的义不是从自己来的，是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称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因信称义，我们得到永生呢，我们是通过相信耶稣来得到永生。但是犹太人相信的话呢，就是说只要你行为满足律法师所规定的律法，这就是义了，这样就可以承受永生。这就是我们不同的信仰，一个是自以为义，一个是因信称义啊。我们相信自己不可能是义人，除非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通过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比喻呢，甚至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呢，为何降世为人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呢，这些犹太人呢不仅不是义人，而且呢可以说呢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对吧？如果你见死不救的话，有时候你可以说其实说的难听点，就是可能禽兽不如，对不对？如果你见死不救的话，大部分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会去做点什么事情吧？可是他们不仅什么不做，而且心安理得。所以呢，耶稣降世为人呢，就是要揭露这样一个最大的罪，就是自以为意。揭露犹太人的社会呢，其实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社会。那么，为什么我想讲自以为意是在神眼里最大的罪呢？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是神的大罪啊。自以为意的人呢，耶稣的死呢就变成没有必要了，对不对？耶稣的救赎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宣讲，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是吧？可是如果有一群自以为意的人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已经是义人了，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另外来的耶稣来赐给我们义呢？对不对？所以自以为意的人是绝对没有机会悔改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就是最大的罪。因为你的自以为意就让你完全没有机会能够谦卑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来的义。所以呢，我要讲自以为义是影响我们信主，影响我们来到神面前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 那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呢，更是这样。好，我们最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喻里面有打得半死的这个人，有强盗，有宗教人士，有店主，有撒玛利亚人，有无类人。如果让你选一个，你觉得你最像这个比喻里面的哪种人？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强盗的？好，有一个人举手，我就不说是谁了啊。有人觉得自己是强盗，他可能虽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他在生活中经常伤害别人，对吧？可以理解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店主的？因为世上的利益和金钱，这是你追逐的终极目标，所以你把别的事情都放下了。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店主的？哦，有人举手了。好，谢谢。好，谢谢。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撒玛利亚人的？没有。这样吧，如果你有一次做过类似的事情，请你举手。好，有几位举手的，谢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有句名言，就是说做一次好事不算什么，是吧？难的是做一辈子，是吧？所以，但是如果你有一次做也可以。没有了。如果让你选一个角色，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哪个角色最像你？哇，大家都很沉默。刚才举过手的人不用再举了。那剩下的人还有几种？好像只剩两种了。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像宗教人士的？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我讲过，耶稣给的信息，在你信主以前是很难明白的，只有在你信主以后才会慢慢明白，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当然要在外表上做一个别人都称赞了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吧？但是如果没有人看得见的话，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做一些，其实这个故事里面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对不对？他没有去害人，但是他只是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该去做的事情没有去做？我不用你举手而且我敢保证，我肯定是属于这种人，对吧？我至少是部分是属于，对吧？所以，但是我想让通过这个故事，我不想让在座的都以为自己是号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故事呢，是讲给宗教人士听的。我们在教堂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宗教人士所以不用你举手。我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们就是那个祭司，我们就是那个利未人。我们在生活中也许没有主动去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在神眼里呢，他不是看你去做过什么事情，有时候他去看你 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应该去拯救那个受伤的人，他们没有去做，啊，在神眼里呢，他们是犯了罪。还有一种人，我们有讲，还有什么人？我讲了强盗，有人举手；我讲了店主，有人举手；我讲了撒玛利亚人，我说做一次的可以举手，有几位举手了？然后我讲了宗教人士，没有人举手。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举手，我大概就认为你是觉得自己是宗教人士，这个没有错吧？好吧，啊，还有一个我们有讲是哪一个？啊，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在座的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好，打了几次啊？一次就可以。被打个半死的人，哦，有人举手是吧？哦，都被打过半死。哦，哇，
是 character
吗？
这个里面的人物
吗？ OK， 你们是真正的肉体上被打的半死是吧？哇，所以每种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啊，我换个问问题的方式啊，你是一个可以自救的人，还是一个必须被拯救的人？必须被拯救的人，是吧？你是一个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人，还是你一个可以必须被另外的一种力量来拯救的人？啊，如果是你必须被拯救的话，那你是不是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吧？是吧？对啊，如果你被打个半死，但是你自己可以自己包扎伤口，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到店里，自己去休息，你就不是那个被打的半死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躺在路边，你自己不能动的话，必须有一位来这里拯救你的人，你是不是那个被打的半死的人？那谁是那位来拯救你的人？我在讲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为了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自救，可以自以为意的话，他就没有必要降世为人，对吧？他降世为人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躺在路边被打得半死，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神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身边，包扎我们的伤口，抚慰我们，把我们扶起来，送到我们休息的地方，我们才可以被拯救。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我想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躺在路边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啊，对不对？对啊，我们得救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救的过程，我们得救的过程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必须降世为人？因为你没有办法到他的身边成为他的邻舍，他必须来到你的身旁成为你的邻舍。所以讲这个比喻的人，他是必须是一个行为比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好得多得多的人，他可以才讲这个比喻。我在讲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去讲，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有点像好撒玛利亚人才来讲是吧？后来我就算了，如果你讲神的道的话，也就不用想这么多了。但是讲这个比喻的主耶稣基督，他必须是比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好得多得多的一个人，他才可以讲这个比喻，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刚开始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6到8节，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那群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人。所以呢，他降世为人，而且存心卑微，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的救主呢，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位撒玛利亚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来到我们中间，治愈我们，安慰我们，把我们带到休息的地方。他虽然暂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应许我们说，我还要回来，我还要回来。所以耶稣呢，为什么降世为人啊？我觉得我给你两个答案，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也许答案不一样。但是第一步我们都需要经历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呢，就像这个路边被打得半死的人，也许你的肉体没有被打得半死，但是你的心灵呢，可能呢被这个社会，被周围的人呢，已经留下了很多的创伤。你觉得自己呢，已经是不仅是受伤，而且是因为人的冷酷感到绝望。但是如果你认识降世为人的耶稣的话呢，你就明白他来到世上呢，就是要让认识从天上而来的爱，而不是人间的假冒为善的爱。如果你还是慕道友的话，如果你觉得绝望的时候，请你认识耶稣，因为你需要被拯救，你没有办法被自救，你需要认识他，你需要认识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你已经是信徒的话，你已经相信了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啊，那么我们的耶稣呢，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每天都看一看他，让我们都去思考一下，我们在世上，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还是一个真真正正以耶稣的爱去爱人的人。这是耶稣对我们的信徒的信息。请在座的思考，如果你还是没有相信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因为爱你而来到世上而拯救你的人？如果你已经是信徒的话，你能不能思考，我信主这么多年中，我是越来越成长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还是越来越成长一位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一起，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您的座前，求您赐一颗悔改的心在我们心里，而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不如这个故事里的宗教人士比他们强我们有许多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天父，我们如果还没有相信您，求您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真正正看到主耶稣您是多么的爱我们您虽然与神有同等的地位，但是您却存心谦卑降世为人。既然降世为人，就谦卑到底，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一群没有办法自己包扎自己的伤口自己为义的人。如果我们已经是相信您的人，天父，求您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走在一个假冒为善的路上，还是一个真真正正每天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的人愿你帮助我们，也求您让您的爱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的社会。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